各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共党内权力斗争失控，21大成变局啊。第二个是解放军福建沿海实弹射击啊。第三个是全球三大能源通道封锁，国际油价蠢动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7月23号直播一的王健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中央社报道，中国海事局发布航情警告，7月23号和7月24号每天上午的6点到下午的6点，在台湾海峡的福建东山岛附近啊，进行两处海域进行实弹射击。那么演习期间禁止船舶进入相关海域。漳州海事局发布的航行警告说，7月23号的演习区域位于东山岛近海五点连线的范围内，24号的演习区域位于附近另一处四点连线的范围内，那么两处海域都在东山岛的近海。台湾交通部航港局表示，这次实弹射击的区域不会影响国际航道和台湾各个商港正常的进出，台湾港口航运作业维持正常。那么这是中国近期再次在台湾海峡进行实弹射击。那么实弹演习的地点不在台海中线附近，而是在福建沿海的东山岛近海。在军事上实际上的影响有限，主要还是政治宣示的味道比较强。从时间点来看，中国最近发生了洪灾、地质灾害等重大事故、经济又不大好，社会矛盾不断的累积、在这个背景下，中国跑到台海进行实弹演习、实弹射击、延续了以前的做法、就是用军事行动来转移焦点，让大家从国内的天灾人祸、经济问题转向什么台海局势啊。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央视新闻报道，中共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最近联合部署全国汛期网络专项整治行动，那么重点是清理所谓的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要求各地加强内容审核和账号管理。今年7月以来，中国各地洪灾持续，广西、四川、重庆、辽宁、吉林、上海连续的发生了严重的洪灾，特别是广西六兰水库溃坝的灾情引起广泛关注，那么大量的现场视频不断在网上流传。那么就在网信办专项整治之前，中国公安部7月13号公布了25起所谓的网络谣言的案件，并且抓了27个人，其中4个人被刑事拘留，23个人受到行政处罚，那么相关社交媒体账号全部被封禁。网信办说，这次专项整治总结了5类严重打击的内容，说有些视频捏造水库溃坝、堤防决口等重大险情，也有人利用国外或者是外地的灾害画面冒充本地的灾情，误导公众，扰乱救援秩序。不过你从这次行动可以看出来，中共在面对灾害的治理重点并没有放在提高预警能力、完善救灾体系、公开灾情信息或者追究在这个事故的责任，而是重点的放在了控制信息传播。无论是六兰水库溃坝还是中国各地的洪灾，大量现场的画面最早出现的都不是官方媒体，而是由普通民众拍摄上传。那么外界也是通过这些视频才了解中国官方通报以外的情况，这也反映出中共长期以来的治理逻辑，就是社会问题不是靠解决问题来消除，而是靠控制信息、压制讨论、处理提出问题的人来消除。 当灾害发生的时候，中共最先启动的是舆论管控机制。对中共来说，真正要控制的不是灾害本身，而是灾害被公众看到。第三条新闻，德国之声报道，中国民族团结促进法七月正式生效。那么台湾社会对中共的跨境镇压的担忧开始升温。台湾陆委会认为，日前那个时事评论员石板民夫被一名持香港护照的中国男子袭击，高度怀疑这是新法实施后的第一起跨境暴力事件。虽然国台办说这只是普通的治安案件，但案件再次引起这个流亡港人和人权团体的警惕。所谓的跨境镇压，指的是一国政府利用代理人恐吓、监视、骚扰甚至暴力的方式对境外的异议人士持续的施压。台湾司法改革基金会指出，在台湾受影响最严重的是流亡港人、藏人以及长期关注中国人权议题的台湾人士。那曾经参加过香港反送中运动流亡台湾的港人汤伟雄啊，就是其中一个。他有一个泰拳工作室，曾经被人两次泼那个漆红漆。香港廉政公署还因为他批评香港立法会选举，对他发出通缉令。台湾陆委会认定泼漆案属于中共的跨境镇压案件。汤伟雄说，这一类行动并不是要把人打伤，而是通过这种骚扰制造恐惧，让批评的人觉得自己处于监控之下，放弃公开的发声。研究跨境镇压的学者指出，这类行动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心理威慑。心理威慑远远大于实际暴力。很多流亡港人也担心他们在台湾参加活动发表言论，那相关信息会传回香港，最终会影响仍然留在香港的家人和朋友。那为了保护他的亲友，有些人就开始减少公开露面，有些人和家里断绝联系，甚至还有人开始主动避免参与公共事务，形成自我审查。学者就认为，这正是跨境镇压希望达到的效果。台湾政府目前已经成立了跨部门的平台，从预防、反制和保护三个方向来应对跨境镇压。不过法律界人士指出，这类案件最大的困难在于幕后指使者几乎不会出现，所以你取证定罪和纠责很困难。一些在台湾的港人也说，他们希望台湾能够建立完善的保护机制，建立受害者的快速求助的渠道，因为对很多流亡者来说，真正可怕的并不是一次袭击，而是长期生活在恐惧之中，你不知道下一次威胁什么时候会出现。这是第三条新闻。第四条新闻， BBC 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在红海袭击了两艘沙特的邮轮，并且强调他已经关闭了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曼德海峡。胡塞武装说，两艘邮轮涉嫌违反了他宣布的海上禁令，所以遭到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并且警告说将会继续攻击所有前往沙特港口的船只。沙特官方也证实，其中一艘叫恩塞利亚的邮轮正在红海被袭击，那个船头被袭击起火，好在没有人员伤亡。英国海事贸易组织和海事风险机构也确认一艘沙特邮轮遭不明飞行物击中，并且发生火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全面关闭，并且已经阻止了三艘邮轮通过。那么其中一艘邮轮在试图通过布雷航道时发生爆炸起火，另外两艘邮轮被迫返航。 那么川普总统此前警告说，如果伊朗继续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美国就会摧毁伊朗的桥梁、发电厂。如果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也会采取军事行动。那么随着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中断，曼德海峡也成为沙特石油出口亚洲的最重要的航线，但是胡塞武装又宣布封锁曼德海峡。那么目前呢，至少我们看到的至少有七艘油轮在也门附近掉头返航，还有一些就去了沙特港口，去沙特港口的商船也临时改变了航线。华尔街日报报道说，随着伊朗战争持续升级，黑海局势也在恶化，乌克兰战争不断的冲击，乌克兰不断的攻击这个俄罗斯的能源设施、港口和油轮，新罗西斯克港附近的航道也受到影响，所以一条连接俄罗斯和哈萨克的重要输油管道暂停运营。那么最近几天有多艘油轮在黑海受损，主要是俄罗斯的油轮。那么其中有一艘油轮是雪佛龙租用的油轮。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黑海三大能源通道同时受阻，它直接就威胁到全球大概 25% 的能源供应。目前的情况正好是什么？全球能源库存偏低，市场基本上没什么缓冲的空间。美国最新的数据显示，包括战略石油储备在内的原油库存已经降到了美国啊，这是美国，降到了里根政府时期以来的最低水平。经合组织成员国政府控制的石油库存也跌到了1990年以来的最低。那么受供应风险推动，国际油价连续上涨，布伦特原油重新站上了95美元每一桶，那么随后进一步的逼近100美元。不过市场真正担心的不是原油，而是柴油、汽油、航空燃油是煤油，所以这些成品油的供应。俄罗斯作为全球第二大柴油出口国，他今年以来他的炼油厂被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罗斯今年7月宣布暂停柴油出口，并且限制汽油和航空燃油的出口，汽油他自己都没有，他得从白俄罗斯进口。那另一方面，霍姆斯海峡关闭也严重地影响中东成品油的出口，你原油还能通过一些管道运输，就是跑到另外一头去运，但是柴油、汽油这成品油没有替代线路，所以成品油供应比原油更加紧张。欧美炼油利润已经升到了炼油厂的利润，因为需求大，油价上升，所以炼油厂的利润已经升到了最近几年的最高水平。航运业也受到巨大的冲击，红海风险不断的上升，所以越来越多的油轮被迫绕行好望角走非洲。绕行好望角的概念就是单程要增加10天到15天的航程，它不仅增加了这个运费成本，并且呢，因为你航程一长，相当于可以用的油轮子减少，所以业内是认为，如果中东和黑海局势继续恶化，全球能源供应链将会持续承受压力，国际油价、运输成本、通胀水平都会进一步的攀升，意味着啥？利率会上升，啊。第五条新闻，美联社报道，美国众议院7月22号以216票赞成、214票反对，通过了一项总额950亿美元的预算案，为伊朗战争和川普政府其他优先事项提供资金。这也是国会在中期选举前最后一项重大的预算案。那么这项预算案包括600亿美元的国防支出，130亿美元其他国家安全项目， 120亿美元援助受关税政策影响的农民，以及100亿美元用于推动选民身份证制度等川普的重点政策。那么近期民调显示，多数美国民众并不支持川普的伊朗战争啊。那么目前国会对伊朗战争的态度立场严重分歧，一方面呢，国会没有正式授权川普政府对伊朗使用武力，另外一方面又不得不拨款支持战争持续扩大的军事开支。国防部长海克塞斯之前在参议院表示，尽管国防部去年已经获得了1500亿美元的特殊拨款，但随着战争的持续，美军的资金仍然很紧张。不过呢，这项预算案能不能最终成为法律仍然有变数，因为参议院对众议院绕过传统程序以预算协调机制来推动法案的做法持保留态度，所以预计未来两院将会展开激烈的协商，到底会怎么样不好说，因为参议院那边是有点问题的啊，因为你要过60票，我看不到共和党目前只有51票，他怎么过我不知道，他怎么过啊？53票他都过不了，51票就更难过吧啊。第六条新闻，纽约时报报道，欧盟委员会7月23号以违反数字市场法为由对谷歌处以 8.9 亿欧元的罚款，大概是10亿美元，认定谷歌滥用搜索引擎的市场支配地位打压竞争对手，这是欧盟针对美国科技公司的最新的反垄断处罚，它可能进一步的加剧欧美贸易紧张局势。欧盟调查认为，谷歌利用全球最大搜索引擎的优势，在购物、旅游、游戏和在线翻译等服务当中优先展示自家产品，将竞争对手排除在搜索结果的后方，削弱市场公平竞争。此外，欧盟还认定谷歌通过 Google Play 应用商店设置限制，阻碍应用开发商引导用户使用它的支付方式，维持谷歌的佣金收入。欧盟还指出，谷歌违反了2022年生效的数字市场法，这项法律旨在限制大型科技公司利用市场优势打压竞争对手，把互联网守门人的权利重新纳入监管。欧盟要求谷歌在60天之内完成整改，否则可能面临最高相当于全球营业额 5% 的进一步的罚款。从2017年谷歌在欧洲累计被罚的金额超过100亿欧元。不过谷歌母公司利润非常好啊，罚款对它影响有限。Alphabet 最新公布的新的一个季度的利润1120亿美元啊。那么川普之前就不断的批评欧盟针对美国科技公司实施了不公平的监管，并且威胁会采取报复措施啊。白宫最快会在这个星期公布针对欧盟新一轮的关税政策，那不仅仅是欧盟了啊，其他也会啊。那么除了谷歌之外，欧盟要求 Meta 调整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的产品设计。那么之前呢，阿里巴巴旗下的速卖通因为平台治理问题被欧盟罚款啊 ，TikTok 也同样被要求整改，降低平台对未成年人的影响。这是第六条新闻。第七条新闻 ，Asia's 报道 ，OpenAI 披露，在一款没有发布的模型安全测试当中，测试的模型为了完成黑客挑战任务，擅自突破测试环境，利用窃取的凭证和系统漏洞进入了人工智能平台叫 Hugging Face 的生产系统。这起事件是人工智能第一次主动发起了一场真实的网络攻击，这件事是大事，这是大事啊。那么 Hugging Face 的联合创始人德朗格说，OpenAI 的测试模型发动的网络攻击，整个过程都是由人工智能模型自主进行的，没有人给他任何的指令。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同期的测试发现，在网络安全评估中，所有测试的模型都采取了 超出授权范围的作弊行为。GPT 5.6 作弊率是 12.6， Anthropic 的 Cloud Methods 它的是 7.8。 网络安全公司 Expo 透露，他们公司的 AI 代理在内部测试中因为安全限制失效，自主的窃取了凭证，去探测 Slack 和 AWS 的账户。 AWS 就是亚马逊的这个存储空间啊。人工智能业内人士认为，这些事件表明人工智能安全风险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以前呢，我们要担心的是人工智能模型会生成错误的信息，那现在人工智能的风险就是人工智能模型为了完成任务会突破限制，主动去找漏洞，甚至发动这个真实的网络攻击。那随着人工智能模型的能力不断的在提高，那现有安全测试、现有的防护机制就变得越来越脆弱，它可能会最终会来攻击我们自己啊，可怕吧？很可怕啊。第八条新闻，菲律宾海岸警卫队7月23号表示，7月下旬菲律宾渔业公务船在黄岩岛执行补给任务时遭到中国海警船的水炮攻击。菲律宾指责中方违反国际海上必碰规则公约，危及了船员的安全。事件发生的时候是东盟外长会议正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也出席了会议。那么中国海警局随后回应说，两艘菲律宾公务船无视中方警告，擅自进入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采取跟踪、拦截、驱离的措施，要求菲律宾停止所谓的挑衅活动。那么中国和菲律宾双方刚刚在仁爱礁进行了海上对峙，甚至发生了伤害，相互提出交涉。那现在黄岩岛又开始发生摩擦，双方在南海问题上的冲突持续的升级。这是第八、第九条新闻。香港电台报道，香港民主派初选案被判刑4年半的香港前民主党主席胡志伟6月底刑满出狱，那么最近离开香港去英国，和已经移居英国和英国的妻子和儿子团聚。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说，胡志伟因有刑事定罪记录，被英国的边境部门拒绝入境并扣留，可能会面临遣返。不过香港电台随后跟进报道说，这属于英国边境部门的程序性审查，虽然英国政府认为香港民主派初选案属于政治检控，但边境人员仍然按照入境规定处理相关的个案。那么经过进一步的审核和协调，胡志伟已经获准入境英国，并且和家人团聚。胡志伟现年63岁，他曾经担任香港民主党的主席、立法会议员和区议员。2022年他因为参与民主派初选案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最终判刑四年五个月。在拘押和服刑期间，胡志伟的父母先后去世。那今年6月30号他刑满出狱。这是第九条新闻。第十条新闻，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7月22号就竞选阵营涉嫌制作抹黑竞选对手的视频的事件，向众院预算委员会提交了第一公社秘书的书面陈述，很长啊，否认曾经制作或者委托制作相关视频。在野党认为说明不足，要求进一步调查。高市秘书的陈述书表示，他承认在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前，曾经和视频制作的男子召开过网络会议， 但记不得具体的内容。陈叔叔否认参与制作或者传播了抹黑对手的视频，也从来没有委托过第三方制作其他候选人的视频。那么陈叔叔指出，被指制作视频的男子开发了一款名为Sand Token 的加密货币项目，秘书事先不知道这个项目，也从来没有表示过同意。共同社采访了这名男子，就是被指制作抹黑视频的男子，他承认他自己确实制作了抹黑的视频。那么在野党认为书面陈述无法澄清事实真相，要求传唤高市的秘书到国会作证，并且要求高市出席专题审议会说明情况的过程。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7月24号举行集中审议，那么这起抹黑视频的风波预计会成为朝野攻防的焦点。第十条新闻，韩联社报道，韩国中央银行7月23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韩国第二季度 GDP 环比增长 0.6%，韩国第一季度增长 1.8%， 半导体出口抵消了中东战争推高油价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那么数据显示，第二季度韩国居民消费环比增长 0.4%， 政府消费增长 0.2%， 设备投资增长 0.2%， 建设投资下降 0.2%， 那么出口增长 1.4%， 都是环比，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用环比。那么出口仍然是韩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那么另外，韩国个人信息保护委员会7月23号以不当利用用户信息为由，对 TikTok 罚款103亿韩元，对苹果子公司罚款 2.5 亿韩元，并责令两家公司整改，并公布处罚结果。韩国个人信息保护委员会调查发现，TikTok 从其他企业收集用户消费行为，用于它的广告营销，并且把相关的信息传输到境外，涉及945万用户活跃用户。苹果子公司在2019年8月以前，没有经过用户同意，把它用户使用智能语音助手 Siri 的录制的语音和其他的文字内容，用于改进语音识别和搜索的功能。这是第十一、第十二。华尔街日报报道，乌克兰无人机最近连续的攻击俄罗斯最大的电商平台，叫 Wildberry 野莓啊，野莓的物流中心，造成至少9人死亡，几十亿美元的损失啊。那么这场袭击不仅重创俄罗斯最大电商平台，而且让战争首次大规模冲击了俄罗斯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这个 Wildberry 被称为俄罗斯版的亚马逊，它每个月有8100万用户，有几十万商家在上面卖东西，销售商品。那乌克兰无人机上个星期就袭击了莫斯科郊区的一个大型仓库，大火烧了两天才扑灭。那么之后呢，俄罗斯南部有另外两处物流中心也被袭击。那市场研究机构估计，这次袭击造成30亿到44亿美元的损失，那其中绝大部分是商家存放在仓库里的货物被烧毁，不是仓库建筑物本身，是里面的货。那么很多中小商家损失惨重，有的人几十万美元的库存化为灰烬，所以可能会债务违约或者是企业倒闭。那除了物流网络遭到打击，俄罗斯能源系统同样遭到打击。乌克兰几个月来不断的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结果全国超过一半的炼油产能停产。俄罗斯多年来第一次出现了排队买汽油啊，甚至排队进口。第一次进口汽油啊，所以现在情况就是这样。那么相对于俄罗斯经济造成的直接损失，这一类的袭击更大的影响在于心理层面。 那么过去几年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那么俄罗斯政府一直是想让大部分的俄罗斯民众感觉战争发生在很远的地方，让你感觉不会影响你的日常生活。但现在不是，你无论是仓库被烧毁，商品供应被中断，还是燃油短缺，物价上涨，都开始影响普通的俄罗斯家庭，甚至影响俄罗斯的中产阶级。所以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第一次感受到战争已经从前线进入自己的生活。英国的天空新闻报道说，俄罗斯两家主要的民调机构7月12号到7月17号公布了两个民调。这两个民调显示总统普京的支持率跌了五个点，一个星期跌了五个点，分别降到了 66% 和 65.1%， 这是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的最低点。俄罗斯一个民调机构叫公共舆论基金会，7月10号到12号对1500名成年人进行了入户调查，这是很详细调查。那么俄罗斯舆论研究中心每个星期都对1600名成年人进行电话和抽样调查。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普京的支持率一直维持在 78% 到 85% 之间，那么去年9月还有 77.8%， 现在跌到了 65% 左右。那么分析认为，普京的支持率下降和燃油短缺有关，再加上经济状况恶化，而且战争伤亡持续的增加，俄罗斯人觉得乌克兰战争前景不明朗，所以他的民调下跌。第13条新闻，财新网报道，香港高等法院上诉庭7月22号驳回了瑞银集团香港前副总监叫孙建荣的刑期上诉，维持孙建荣洗钱罪成立以及10年监禁的这个原判。孙建荣曾经担任瑞银香港办公室的副总监。法院认定2016年到2018年期间，他谎称可以帮内地的客户办理跨境汇款，把这个客户叫余权利夫妇转出来的1.324亿3240万人民币通过他的内地账户转移到他自己控制的香港银行的账号，估计是地下钱庄，然后伪造转账记录和银行对账单，让这个余权利夫妻误以为钱已经存入了瑞银的账户。那警方调查发现，大概有 1.35 亿港元的资金最终转到了谁呢？孙建荣名下的汇丰银行跟恒生银行账户。孙建荣随后就用赃款买兰博基尼、法拉利豪车跑到英国、跑到中国买房产，过着超出他收入水平的奢侈生活。香港法院2024年裁定孙建荣洗钱罪成立，判10年。那么而且香港证监会终身禁止进入证券行业。那孙建荣上诉提出两个理由，一个是说原审法庭重复计算了涉案的金额，实际上只有6300万，没那么多。第二，认为这个案件并不是团伙作案，这个10年刑期过重，上诉庭全部驳回。法院说孙建荣之前已经承认了 1.35 亿，你现在又不承认不认账，所以说这个原审法院量刑没错。值得注意是，受害人叫余权利，余权利被判在中国大陆已经被判刑15年，原因是经营卖淫团伙，你看卖淫团伙能挣1个多亿，很挣钱看来是。好，今天内容有点多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 我已经今天主题讲的是中共党内权力斗争失控，二十一大成为变局。中纪委国家监委7月23号集中通报，水利部原副部长田学斌、西藏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这个王俊、中南大学校长郭学义开除党职、开除公职、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移送法办。那么田学斌的身份最受关注。田学斌是92年到08年中办国办担任秘书，他就是谁的秘书呢？他就是温家宝的秘书。田学斌是退休三年，退休了三年，今年1月5号官宣落马，他成为今年第一个落马的中管干部。那么他其实已经退休三年了那中纪委通报说田学斌卖官鬻爵，大搞权钱交易和权色交易，利用职权帮助他人推动公司上市、煤矿重组和项目审批，还违规办理使用那个虚假身份证。那田学斌落马之后，1月份落马，温家宝3月27号公开露面，还和当地群众互动，引发外界对中共高层权力动向的一个各种猜测。你现在回头来看，田学斌案并不是针对某个派系的孤立行动，它是今年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冰山一角。今年以来呢，中共高官落马呈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他不再集中打击某一个派系，他是啥派系都打，习近平的人、王岐山的人、温家宝的人、王沪宁的人、地方实力派、军队同时出事儿。你看整个的中共官场已经进入了一个天女散花式的全面混战，最典型就是马新瑞。马新瑞是习近平亲自提拔的军工系统的干部，他落马前是新疆党委书记、中央政局委员。马新瑞是4月被查，7月双开，送司法。那么官方指控马新瑞大搞家族腐败，进行权色交易，纵容亲属利用职权影响这个谋取巨额利益。那你想一下，一个由习近平一路提拔进入政局的亲信，最终被纪律系统，当然这个纪律系统习近平自己控制，定性为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的一个案子，这就显然不是普通反腐啊！这当然，如果你从案件的性质来看，这就是习近平用人体系的破产。所以这件事情，你觉得会是习近平自己干的吗？他代表着习近平自己用人体系的破产，那他不能自己干，对吗？那王岐山的系统遭受的打击最集中。3月份是金融监管总局的副局长周亮周亮跟王岐山形同父子，他们关系非常密切，他被视为王岐山在金融系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布局棋子。那么周亮之前是董宏是王岐山的秘书，王岐山有两个秘书，一个是田惠宇，一个是董宏，两个人都判死缓，范逸飞也落马。那么今年6月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叫李小红被查，李小红是这个王岐山的另外一个马仔啊。那么李小红他基本上就是中纪委的主要的骨干王岐山，那他在巡视系统是重要的成员。那么今年7月中纪委副书记肖培提前离开了中纪委领导岗位，他也被视为王岐山系统被清洗。 所以你想，你算一下，王岐山这一票下来五六个，他原来在中纪委金融系统的这个人脉全部被清掉。那与此同时，王沪宁啊，王沪宁也异动啊。那昨天这两天，江金泉一直是王沪宁在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副手。后来王沪宁上中央政局常委，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就转给了这个江金泉。那江金泉是去年退休啊，然后呢，去年退休去了人大农委当副主任啊。那最新的消息是被带走调查，而且是全家被带走调查，而且不仅全家带走调查，还被抄家啊。那现在当然我们现在不知道这个消息是真是假，但是空穴来风肯定都不会无缘无故的啊。所以王沪宁也不消停啊。地方系统也是一样，今年上半年中纪委已经通报了几十名中管干部落马，重庆市长胡亨华，北京政协主席魏晓东。魏晓东是谁？魏晓东是蔡奇在北京市委书记身上的组织部长。魏晓东，你看蔡奇也不放过啊。魏晓东是政协主席落马啊，对吧？啊，这是蔡奇系啊。然后是王晓东是原来的湖北省长王晓东，现在是政协农委的副主任。还有就是易炼红啊，易炼红是原来的浙江省委书记。你跑到浙江能跑到浙江当书记的人，你想是什么谁的人？肯定没有别的人，一定是习近平的人。结果也落马，也退的人也落马。今年上半年，正部级以上的党政军的人数落马的人数，两位数以上了，十几二十了。军队的情况更严重啊，一个是张幼霞，一个是刘振利，今年一月啊抓了啊。张幼霞是军委排第一的副主席，也是叫什么军事主官。你现在的中央军委里面没有军事主官，就剩下习近平跟那个谁都是政工干部啊，他是军队资历最深、影响力最大的将领。你加上火箭军、装备发展部，还有就是军委政治部、军委机关啊，军委中央军委到各个部、各大军区、各兵种加在一起，总共这些岗位上没几个人，已经剩不了几个人。所以你可以看，军队的权力斗争已经从单向的习近平清洗到了军队最高层的互相摧毁。这就不光是习近平在清洗别人的问题啊。那么以前呢，中共反腐败通常会有个很清晰的方向，政治方向，要么习近平打击江派，要么习近平打击团派，甚至要么清洗这个地方山头，清除政敌。然后清洗完了以后呢，这个人打下去呢，习近平就把自己人安插进去。今年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那习近平的亲信也被打掉，王岐山的亲信被打掉，温家宝的秘书被打掉啊，这个王沪宁的副手被打掉，军队里面呢就是一片混战。这说明什么？说明中共党内已经没有一个派系是安全的，也没有一条稳定的清洗线路。今天洗你的人，明天洗我的人，后天洗他的人啊。那么今天干掉这个人的秘书，明天干掉那个委员，反正呢，党政系统、金融系统、军工系统、地方干部全面开战。所以所谓的反腐败已经成为什么 成为中共派系之间的互相抓捕、互相摧毁的一个政治工具。所有的人都在利用纪律系统来清除对手，他也可能被下一个被清除的对象。所以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已经从过去的有目标有秩序的定点清除变成了天女散花的全面武斗。所以这场斗争真正的失控，它不是落马官员越来越多，而是已经没有人能够解释到底谁在清洗谁，也没有任何一个派系能够保护自己的人。你想一下，魏晓东跟蔡奇一定关系非常铁。你想，他是他的组织部长，我现在组织部长，组织部的一定是书记自己的人，不会有别人当组织部长，因为管人的人那是最可靠的。这个魏晓东落马，蔡奇保不了自己的人，蔡奇都保不了自己的人。那马兴瑞是习近平一手提拔上来的，是要重用的人，落马，习近平能保吗？我不觉得习近平，说有人说习近平自己干的，我不相信习近平干这样的事。习近平要干这样的事情，他就做不到这个位置上。所以呢，他们不是完成权力交接，中共党内正在进行一场没有规则、没有边界的一场全面内战。所以我们通过这一场内战、那一场这个大斗乱啊，我们有两个基本判断。第一个，习近平一派独大，这是没有疑问的，而且这是最核心的政治现实，就是习近平的派系一派独大，其他人没办法跟他挑战，这是真的。但是习近平没有控制全局啊，但至少呢，他位置高，地盘多，人马规模大啊，当然饭桶也最普遍啊，因为从他开始全是饭桶，所以他的人马能力不行，但他位置好啊，地盘多，而且成网络，这是一个啊。但是呢，习近平没有控制军队，习近平也没有控制大量的地方，所以你可以看，习近平上台到现在一直在削弱地方权力、地方政府的权力。为什么？就是习近平没有控制地方，他只控制了点，一些重要的点，北京啊、上海啊、浙江啊、江苏啊、福建啊、什么陕西啊，他关注的点他控制住了，但是地方政府他并没有控制。这是第一，习近平一派独大，但没控制全局，没有控制军队，这是第一。第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党内建立的所有的规则和规矩全乱套了，大家随便怎么来，成了就成了，不成就不成，就这个意思，就是现搞，就是没有既定的规则啊。这基本上我们可以总结出两个结论啊。总的来说呢，整个方向是什么？中共政局的总的方向指向啥？二十一大，各大派系在现在的所有的行为都是要在二十一大安排自己的势力和利益，这就是目前中共党内混乱局面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要争二十一大的位置。也就是说，习近平已经不可能像二十大那样控盘，他可以多吃多占没问题，但是他不可能垄断整个局面，他得让出一些利益，让出一些位置，让出一些地盘给其他的政治势力分肥啊。比如说像李强这样羽翼渐丰的习近平的党羽，他也得分一点给他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 明线，我就不念送出宝石是啥了，好吗？就因为念的我都不会念。再转生成韭菜又怎样？谢谢，送了好多宝石和星星呀！啊 ，super cute cat and dog， 谢谢啊。好，情况，公司已经两个月没发工资了，如果不是家里有条件还能资助我，真的已经混不下去了。我觉得年轻人别在家里躺着，因为时间久了会跟社会脱节，自己找个班上，至少有个社交，经济上能找家里要钱就要吧，没啥丢人的，因为这个社会的财富分配方式就决定了我们赚不了多少钱，这样的工作环境就苦了家里贫穷的人，读完大学也改变不了你。 OK， 观点，强权之下的灾难，不见对生命的敬畏，违建资讯铁幕与粗暴的抓捕，中共将真实的灾情抹黑为谣言，以维稳之名掩盖失职，将政权安全凌驾于人民尊严之上，一边是灾民求助无门，一边却巨额的大撒币换取政治面子，彻底戳破了人民至上的谎言，一个害怕真相禁锢言论的体制，在一次次人祸中暴露了其漠视人权的本质，写得很好啊，很有逻辑啊。观点，内斗加剧，不只是上对下的打压，以下犯上，不服上意的情况更多。 OK， 提问，温家宝属于习近平的敌对派系吗？当然敌对呀，他不抓了那个谁吗？抓了他的大管家吗？对吧？那个叫谁来着？不是写了本书吗？那个他老公还写了本书，哎，我都忘了叫啥名字。那是温家宝太太的闺蜜啊，啊，温家宝太太的闺蜜给抓了，管帮他管钱呢，啊，一堆的事儿呢。温家宝跟虽然温家宝。跟习近平对习近平是有帮助的，因为温家宝把薄熙来给办了，温家宝把薄熙来给办了，才有习近平的今天，但习近平没有放过温家宝。观点，为什么国家不裁撤财政供养人员？我认为这会引起被供养人员的恐慌，导致体制内更进一步的摆烂，很多人考公就是稳定两个字，一辈子的稳定。他当然他有钱他可以啊，但问题是他现在没钱了呀，对吗？他没钱了，你这样勉强下去后果很严重，又规模很大。情况别说当官的，连普通人家家庭聚餐都人人自危，有些话十多二十年前随便讲，现在都刻意不讲。 OK， 观点，现在所谓反腐败落，反腐罗马应该不是派系清洗，我觉得可能就是为了自己政权稳定的借口清洗而已。啥意思？什么叫派系？毕竟全是谁谁谁的重要下属什么的，只要找个借口推给权力敌对的人就能下手，这么简单吗？没那么简单吧。观点，王老师上期节目读的第一条留言其实是最近流传起来的谣言啊，就我要读一下这一段啊。马斯克的心链没有占有黄金轨道 60% 的空间。马斯克实际上只占了 0.26% 的空间。我认为这是持有 SpaceX 想解套的投资者编的故事，并且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黄金低轨高度指的是常用于低延迟通讯的300到600公里的高度带，并不是500到600公里的高度带，是300到600公里的高度带。马斯克的卫星大多不在500到600公里这个高度带。 Starlink 说到2026年底 Starlink 的卫星主要集中在330到307公里、450到409公里这两个高度带。300到600公里高度带理论上能够安全的放下500万颗卫星， 500万颗，因为它是三维的嘛，有高度差，有距离差，有前后差，就是三维啊，三维的。那么截止2026年底，星链在轨道的卫星总共是13000颗啊。那所以呢，轨道带实际空间占有率只占到 0.26%。况且星链卫星的寿命通常最多也就是5年，你如果想维持目前卫星在轨卫星的数量，马斯克每年至少要发射2500颗卫星，你才能维持现在的卫星的数量。那么如果你想占满整个黄金轨道的空间，每年要发射多少？100万颗。目前星链每年发射只有这个100万的 0.45%， 所以那是假的，骗人的啊！大家留意一下啊。观点，现在战争打成这个样子，居然还有 65% 的人支持普京，这些人一点都不无辜了，鼓吹和支持战争的人应该承担下一次战争的后果。一样啊，你看看美国就知道呀啊。为什么川普可以讲那些话做那些事情？因为还有这么多人支持他呀。啊，情绪，父母背着我用我的身份证偷偷的在老家给我买了全自费的养老保险和医保，而且已经买了4-5年，说以后退休能拿双份儿。我一直不知道，回家时看到多出来社保卡才知道，有种哭笑不得的无力感。我自己在工作地已经被五险割了一刀，没想到老家还能被同一个东西割到第二刀，有种哭笑不得的无力感。所以可见愚昧的力量更大，发现没有啊？愚昧的力量更大，丑恶的力量也很大啊。坐标成都地铁，我们一线员工的会议主题通常围绕着一线出现的各种事故事件。这几天开会突然开始着重强调严查公司翻墙，以前虽然偶尔在会上说说不要翻墙，但只是说说，这次突然花大篇幅说要如何严抓利用公司网络翻墙啊，或者是在公司电脑上安装翻墙。不知道为什么风声鹤唳到了这种匪夷所思的地步。情况，我姐夫10多年前他父亲通过关系花钱把他弄进城管当合同工，到现在这几天一起喝酒聊天，我有意无意将王老师的节目当他的面在手机上 播放给他听了几分钟。今天晚上再喝酒的时候，他让我把这类的负面情绪 APP 删掉，我无语，心想他是一种怎样的认知啊？沈栋啊，对，叫沈栋，沈栋的太太啊，红色轮盘啊，那本书叫《红色轮盘》，是的。啊、情况，深圳地铁到现在晚上下班高峰期简直是地狱，人为的制造关卡，出地铁为什么要安检？你进地铁安检，出地铁为什么安检？人挤人抢位置，推搡向车公庙。世界之窗，上下班哦，上下班啊、哦、，OK。车公庙，我原来就在车公庙，那地铁那真的是人山人海，很可怕。我就坐过一次啊、嗯。世界之窗、车公庙、保安中心区、转运站排队可以排出30分钟以上的队伍，就这也不让人批评，跑到海外来泄愤，结果看到某个日本大 V 说。润出来的中国人咋赚钱，意思就是说中国坏话的就是为了赚钱递刀子，这种人真坏，提前给共产党铺防火墙。居然还有30万订阅， OK， 我知道你说的是谁。好吧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还有吗？再来一个。没有了吗？没有，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